从蛇得审判，现在呢讲到这个女人受审判。我们看一下创世纪好吗？创世纪第三章，第十六节，这是对女人的审判。他对女人说，我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这个女人受的审判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生产，那我们可以说这是希伯来人在观察女性在生小孩的时候是受苦的，是冒险的。那这个事实一直到今天妇产科医师还是同意就是说人所忍受的苦生孩子的苦算是最大的最高的苦的一种，那个痛算是最高。可是它是比较奇怪的痛，因为它痛里面有希望。如果你癌症很痛，那个痛就是痛，后面没有什么好处跟在后面。可是只有生小孩的痛，一般痛里面包含一个，因为有一个新的生命就要生出来，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女人受的苦里面还有一个恩典。上帝不是说好每一个女人都要得癌症，那你要死得很可怜，死得很痛，不是这样。他是说你在生产当中会受苦，可是生产本身是生命的开始，不是吗？另外一个生命的开始。那这个我在恒春也碰过这样的情形，就是产妇不是送进产房嘛，叫什么很痛嘛，他就讲好痛好痛好痛，然后就开始骂他老公，都是你，然后好骂完了还是痛痛痛痛痛，然后就开始发誓以后再也不生了，再也不生了。然后一年后又来了，又到我说那你不是去年做生完就忘记了？这都是很奇怪，就是说这个生产的苦，我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苦。那这个不止苦不止痛，它还有危险。如果你有一点点医学知识，你知道每一个女人生一个孩子是冒一次生命的危险。早上我们有一个医生，我问他，我名字忘掉，就是有一些女人生完以后，她的那个脑髓体就烂掉，那个救不回来，那个妈妈就要死，那叫稀罕心肿，就是在生产过程当中什么变化，然后她的脑髓体整个就坏死。那有个女人在生产的时候，那个羊水跑到那个她的血液循环，来引起那个中风，那个大部分也是死掉。还有一种女人生完以后子宫就收不起来，子宫孩子一生出来子宫要马上收缩，不然的话那个血就我们叫血崩了，那也是很可怕。我恒春碰过那个，就是没有办法，你打什么都没有用，赶快开刀进去把子宫整个拿掉，来得及就回来，来不及就是。所以我们晓得说每一个妈妈生每一个小孩，我们可以说是拼命生的，就是冒着生命的危险生的那可是再怎么样，不管从古代没有妇产科，一直到现在我们最进步的妇产科，我们的人类就这样传下来。上帝的恩典在人类犯罪被处罚的当中还留有那个恩典。那第二个就是男女关系的问题这个很好，就是gender的问题我是有的比较讲一下 sex sex war 这个，或是 sexy 性别的战争，我是说亚当跟夏娃的战争在上帝给这个夏娃的审判里面，一个是你生小孩子会很痛很苦，第二个是你跟老公的关系会变化。那个变化呢，根据圣经的说法，这个男的呢会管辖英文叫 rule over 管辖，那女的呢会恋慕，desire。 那这是什么意思？那个叫审判吗？男的对女的失掉尊敬，他开始要管女的，他要管的。 你的最难的还是恋慕。所以这个恋慕的解释就引起历史以来神学家很大的争辩。那有一些神学家根据雅各书解释这个恋慕，因为雅各书是情书或是情诗，男女之间爱情里面有讲到恋慕，可是里面讲的恋慕倒是男的恋慕女的，没有说女的恋慕男恋慕。那个是一个，另外一个神学家后来他们解释，我个人比较接受第二个解释，就是从创世纪第四章，因为第四章的恋慕呢跟管辖有关系，这个对象呢是罪，是该隐跟罪的关系。那我觉得这个解释呢比较可以跟这个审判呢来对称。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方法叫做已经解经，就是说用另外一个圣经要来解释这一现在我们要看的创世纪第三章，我们用第四章的那个关系来试着来解释第三章的问题，因为第三章我们很难讲那个恋慕是什么意思，可是第四章应该就比较清楚了。好，第四章详细这个该隐跟亚伯的事情，我们大概以后我们讲到第四章的时候会详细讲，我们今天就讲那个恋慕的事情。第七节，第四章第七节，那个背景就是该隐跟亚伯都献祭，可是上帝偏心，上帝接纳亚伯的没有接纳该隐的，该隐就是西摩拜不高兴。好，不高兴到一个程度呢，他脸色都变了，所以呢上帝就说你怎么气到这个样子。第七节，上帝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好，接下去我们一起来念，来，罪怎么样，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要制服他。好，哇，这个跟第三章就有对称，因为这里面的关系就有恋慕跟制服，或是辖制跟恋慕。那可是这个关系是罪，那罪就不会是就不怀好意了，你罪就不会解释说罪要跟你好，因为罪就是罪嘛，他说罪会恋慕。好，那么那个恋慕呢，前面他写了一个动作，那个动作呢叫做服，对不对？还有一个怕的服啊，你可以解释说女生对男生很崇拜很敬仰，所以就服在那边，这是一个解释。可是罪服在门口，那服是什么意思？是顺服吗？是恋慕很喜欢你，所以他就跪下来吗？还是不是？还是他就要找机会要攻击你的服？他们解释这个服那个希伯来有那一个字，那个服的字是把大腿跟身体弓起来的服，那个就是叫夹寡，你知道夹寡吗？你们买过那个车吗？很贵的，是法国的还是意大利的夹寡，英国的那个夹寡是这个东西啊，抱的厉害在哪里知道吗？抱的厉害就是在他蹲在地上然后跳起来那一刹那，他的力量就在他的大腿，他大腿就是他扶下来的时候，他把那个身体弓起来，好像弹弹弓啊，他那个把那个骨头那个大腿跟身体那个弯起来的时候，他那个应该中文叫什么蓄势待发，他把所有力量都那眼睛瞪着你看，看你的哪里知道吗？看你的脖子，他不会看别的地方，抱，他把这里低下来是让你看不到他。他躲在那边，他在等机会，他是真的恋慕你，他要你的命，这样懂吗？他一跳，听说那个豹开始一重的时候，那个速度啊，任何动物跑不掉，你兔子怎么在？因为它会很快，那个好像射箭，那个一刹那那个力量一下很快，所以差不多百花百动，他眼睛看好了，很想吃你啊。等到有机会，他跳出来，你看到来不及了，已经咬到你脖子，就一直撸一下，那个就是恋慕的意思。He desire to catch you， 他好像都听你的，都输你哦，好像乖乖的蹲在那边没事啊，都你，可是你不要太高兴哈，他不是没事干，他在等机会， 要给他逮到机会，一下就把你吃了。所以上帝跟该隐说，你要小心，你在生气的时候，罪就蹲在那边，他在等机会把你吃掉。那你不要给他机会啊，你看他蹲在那边，你就要赶快打他，你想办法把他打跑，要把他怎么样就好，你不要不小心给他有机会。所以他说你要制服他，他还没跳以前，你想办法对付他，不要等他一跳起来你就来不及了。所以那个制服跟恋慕是一个互相敌对的那个关系，不是说男孩子开始就欺负女生，女生还是很可爱的啊，我还是很爱你啊，不要打我啦，你对我好一点啊，还是恋慕，不是那样的意思。那个女生那个恋慕是等于抱伏在门口，要伺机而动，一下子也要攻击你。那我觉得这样比较反映我所看到的婚姻的情形。我没有看过一个老公很凶，那老婆哎呦，我真的，我没有看过这种老婆。就是还是很可爱的，然后任劳任怨，随便你怎么样，还是那么几样的话都好。你对我不好，那我你也不要讲我对你太好哈、哦。暂时不跟你计较，就是算你赢没关系啦，可是不要给我逮到机会哈、哦，一定会报复你，还不会就任凭你欺负我，没有那么好的事情。所以那个关系本来的关系是什么？为什么人要结婚？上帝说那个人独居不好，我给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对不对？啊、那个人呢不是男人，那个人是人，你记得我讲过，当没有女人的时候，男人不能叫男人。亚当在亚当一个人的时候，他既代表男人也代表女人，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别的人，只有亚当一个人，他是所有人类的代表。所以当我们说人犯罪，我们说在都讲亚当，不会讲夏娃，因为夏娃只代表女人，亚当代表所有的人。所以在上帝还没有造夏娃以前，那个亚当如果代表男生跟女生，代表说人不管是男的女的，人自己一个不好，就是人需要伴。OK， 所以上帝帮我们造第二个人，是做我们的伴侣，我们叫做生命的伴侣，是陪伴我。第二个，我们人被造有缺点。有需要，所以那个伴侣是帮助我们的缺点，帮助我们的需要。所以这个有两个目的，夫妇的关系是陪伴，所以是很亲热很亲近的。第二个是可以帮你的忙的，不是欺负你的，是帮助你的，互相帮助的。我比较喜欢这样的解释。有的人解释说亚当是男人，所以女人是为了帮助男人才造的，所以女人不需要帮助，因为夏娃上帝没有说她需要帮助，那变成是男人是主角，女人是配角。有人是这样解释，那就是把亚当代表男人，所以上帝造女人的目的只是为了帮助男人，女人本身没有生存的目的跟意义。我对这样的解释比较不接受，这个是看你怎么接受那个解释。因为我认为在女人还没有造以前，那个亚当不能生做男人，他是所有人类的代表，所以人都需要帮助，人都需要配偶，包括男人女人。好，那这样的关系，当上帝造了女人以后，亚当也认出来这个人真的是跟他最亲的，所以他讲的句话是骨中的骨，肉中的肉，然后他跟他两人成为一体，没有什么羞耻，两个在一起很高兴。可是现在犯了罪，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了，对不对？那个本来那个和谐的互相尊重、互相帮助、互相作伴的关系呢，现在变成 hierarchical 哈，变成管辖跟恋慕的关系了哈，这个管辖就有 hierarchy 的意思哈。hierarchy 中文怎么说啊？阶级，就是有高有低啦，就不是一样，有这样的意思。那这个从家庭里面，从婚姻里面哦，到父母跟孩子，到社会的关系，大概一直都这样。人跟人的关系从平等互相尊重变成是大家要抢那个高的位置，可以管下面的人、啊、这个一直到今天都一样，不只是只有在婚姻里面，我想在所有的地方都抢权啊，夺权啊。这几天你有没有觉得睡觉不太好睡？因为常常有人用麦克风在旁边跑来跑去啊，开车不太好开啊，因为很多那个很多红色的旗子到处飘来飘去啊。 大家拼命的想要出来为大家服务，对不对？
哦，给我机会服务啊！那他不好，是我比较好哈，你让我服务的机会。
那你看得出来，台湾最近很可怜，就是这个走民主化的结果，就是抢权。两个政党有力量的政党彼此抢的结果，目前就是落在一种互不相让的情况。因为总统是一个颜色，立法院比较多的是另外一个颜色。那你看出来，重要的法案一定空转，你最近看，一定空转，啊，都是生存，薪水比较力量，把你卡死，然后责任让你去承担，你这个无能的政府，然后这边说，啊，那你把我，你是多数党，你把我卡在那边，让我什么都不能做，那谁要承担？他们都在抢权，倒霉是谁？就是我们了。我们这些马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呢，在那边都没叮当啊。除非有一个市长的老婆突然怎么样了啊，那个很快哦，哎，听说那个一下三组就通过，就是说安全带一定要带，不然怎么样啊？一定要有这么惨重的代价，大家才会去面对问题，而且很快的事。可是我们立法院应该效率很好嘛，不是没有效率啊，可是为了抢权，为了争这个政治利益，因为不久就要选举了，所以把它搞成空档，我们就有机会上算，很可怕。付上的代价是我们每一个人付上的代价。那我讲那个故事给你们听哦，就是耶稣的学生也是一样哈，虽然跟耶稣跟了三年多哈，那个想要做高 hierarchy， 想要说我要高一点哈，因为跟耶稣已经不错了，对不对？将来耶稣是宇宙的主宰，啊，你是他下面的东东，对不对哈？格格啊，应该很好的，可是还是觉得这样不够，所以就有两个兄弟，他妈妈很厉害。他妈妈也看到耶稣快要退休了，这个退休以前一定要搞定，对不对？不然退休以后就麻烦了，因为最好的位置只有一个啊，搞定最好啊，哦，所以他就去那个黑桥牌买一些香肠，这样好，哦，就这样，好，哦，半夜就拉着他两个儿子拜访耶稣。耶稣说：“下班了，你们干嘛？”他说：“那个一个小小的要求而已，哈，哦。”耶稣先生你坐在哪里都没有关系，哈，哦。那我们家这两个儿子也跟你跟那么久，也很乖嘛，哈，哦，没有什么。出什么纰漏？那好不好？你只有两边啊，右边、左边。我两个儿子要求也不多，一个坐右边，一个坐左边，这样就好了。你知道吗？你有看过那个请饭吃饭的时候，主客坐哪里，然后再来大家要排哦，谁要坐他右边，谁要坐他左边？我们这个叫杯尊的位置啊，就是谁坐哪里，谁的就是权呐，这个 hierarchy 要排那个位置，啊，而且就很麻烦，摆不平啊，不知道怎么摆。那这个妈妈很厉害啊，这两个孩子就跟在旁边，是啊是啊。耶稣说，可是坐这个桌子吼，常常都要干杯，你们酒量好吗？耶稣就问他，耶稣有一点残酷的幽默，你要注意哦，哎，耶稣很可怕的。他就说，哎，你既然要坐桌子可以啊，但是要干杯，你酒量可以吗？那两个孩子说不太好，可是还可以啦，哦，没有问题的。他说 OK。以后如果有人请我喝酒，你们要陪我干杯，嗯，这个没问题。耶稣后面那一句话就好了。等到他们答应要喝酒以后，耶稣才跟他们说，那个酒是苦酒，那个酒叫十字架，要命的。跟我走的人就要上十字架，他们快祷告了，没有先问清楚那个是什么酒，然后就答应了哈。然后更可怕在后面，耶稣说，你们既然答应了酒，一定会让你们喝。可是位置不是我决定啊，糟糕，要的没有要到，没有要的要来的哈，哦，我知道那两个孩子大概很怄，对不对？那妈妈送了香肠，结果没有要到，那个耶稣说你没有看见，那个左右边是我老爸决定，我还没有打电话回去问，就是酒水喝我可以决定，那你们既然要喝就让你们喝，可是位置我不能决定，这个是什么？本来是说坐左右边才要陪你喝酒，现在左右边不能坐酒，还是要喝？耶稣很可恶的哈，哦，耶稣有他残酷的那个幽默。这个事情还没有结束哦，不晓得他们半夜在那边做什么，叫做什么？那个叫密室政治还是什么？半夜去谈，哎，有人知道呢？奇怪，不晓得是狗仔队还是什么哦，录了音还是怎么的？哎，弄出这样，耶稣不是只有两个学生，那有十二个，啊，其他十个里面有黑道的，知道吗？那个练过武术的呢，混蛋小子！我们十二个一样这样，到时候抽签也好，考试也好，那你们想说晚上你妈妈去送香肠啊，就把我们就扁了，你这个算什么嘛？
所以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呢、啊，这两个可怜虫啊，位置没有抢到，还弄了一杯苦杯哈、哦。然后呢，那个可能是那个谁那个钓鱼的那个你得吧带头哈、哦，他们就把那两个拎起来，你们昨天去耶稣来做什么？要做什么？就是说，真的，你当不要。外面谁做比较大，谁就管谁了。在我这里，谁做比较大，谁就做奴才。就是这样。所以你们当中，谁要当头头，可以做奴才。他讲的真的是奴才。你看过冰汉的电影吗？冰汉电影看过那个被铁链链在船的最下面，你只能在那边摇那个。你看过那个电影吗？那个奴隶啊，上面打仗武士啊，如果对方的什么火箭打来了，那个武士他可以跳海，还可以游泳逃。那个奴隶呢，就是烧死或是淹死，因为他跑都跑不掉，他的铁就链在绑在那个船底下，他只有一个就是拼命滑。那如果船怎么样，他就跟着船下去，那个叫奴才，完全没有自由，完全只是服侍别人。耶稣用这样的话，那是很特别的，就是说。你们不是在我的国家里面没有争大小，那这种争大小的问题就到最前面创世纪人类跟上帝的关系搞坏用，因为人类想争大不是吗，要跟上帝一样大，这个要大这个心态在最亲密的婚姻当中已经出来，其他关系也不用讲，最亲的夫妻的关系里面也要争大小，觉得声音比较大。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夫妻吵架，然后先生说钱是谁赚的哈？钱是我赚的，你要听我的。那老婆就说：“那我们来讲理嘛，看谁讲的理比较多啊。”女人是比较讲理，你知道吗？因为女人的那个嘴巴动很快，她讲的理很快。那男人都讲不来，男人很有理，可是讲不清楚。他那个讲话的神经少三条，你知道吗？那个神经真的少三条，所以他讲一大堆，可是讲不出来。他讲两句，女人已经讲二十句，所以男人就是很怄。所以我没有办法，他只有用他的大肌肉就把女人嘴巴一打，那女人就哦，这就不讲了，就大部分最后是这样悲惨的收局了哈，哎，就是大家用上帝给他的恩赐来欺负对方啊，来拼啊，拼大小，所以一个用恋慕的，一个用瑕疵，你知道吗？各显神，目的就是要在家庭里面呢要做大，要掌握，我要做决定，我要下命令，这个是这样的关系。啊，可是这个是犯罪以后变这样，不是上帝造人的时候，这个要搞清楚。男人要管这个东西，后来到新约的时候，圣经说男人做头，有没有？做女人的头。那时候有人还是解释说，你看看在创世纪就已经这样，可是他忘记了，这个是犯罪以后的情形，这是审判以后，这是扭曲的情形，起初。不是这样，我接受的解释就是说，上帝不是一开始就说男人要做头，或是男人应该怎么样，女人就是听话，没有，起初是人孤独不好，需要一个配偶来帮助，这是起初是那样子，是帮助的关系，是互相陪伴的关系。可是当人跟上帝的关系搞坏以后，这一个关系的破坏就影响到人跟人的关系，最亲密的关系也被破坏掉。那你们记得我讲过，我一直很在意关系神学，那这是其中一个，就是人跟人最亲密的关系，在跟上帝的关系破坏以后，这个关系也扭曲了，变形了。好，那么人跟生命的延续啊，生命的延续也变形哈，生命的延续，女人来讲是生产，对不对？那生产就变得很痛苦。那男人来讲呢，女人生出来以后呢，男人就要去工作赚钱养这个小孩，不是吗？这个东西也变成痛苦，所以男生呢也受审判。生命的延续就是这个工作本身呢变成汗流哈、哦，汗流，然后呢才得以糊口，所以生命本身变成一个苦难。本来生命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祝福男人女人说，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然后地上的东西都给你们吃啊，这是很轻松，对不对？那你好好把这个园子管好就好，里面没有刺啊。那地兽咒诅就是长那个刺，照圣经说法，
那当然工作起来就会受伤嘛，就是比较辛苦，还有比较不好耕种，还有剩下一个叫虎口。那好，现在我解释这个给你们听了，什么叫虎？这个呢，这个东西呢，我们有一个名词叫做工作神学，哈 ，work theology。工作神学就是说，到底人为什么要工作？人是不是因为犯罪才需要工作？传统的神学有人这样讲：亚当如果那一天不要吃那个什么果都没关系，不要吃的话，我们今天呢每一天起来都快快乐乐。唱歌跳舞，然后享受，就是不需要工作。有人真正的天堂也是这样，可是我详细看圣经，我不觉得是这样，因为上帝交代亚当说，你要好好的管理这个园子，那个是在犯罪以前，所以工作不是犯罪的结果。那犯罪给工作带来的影响，不是不必工作要工作，而是工作的性质改变。好。那我这里介绍一个人，那个人叫韩伟，我不知道你们有人还认识他吗？他已经过世很久哈、哦。他是医生啊，他是阳明医学院很早期的院长，后来他得了脑癌死掉了。他是我们陆家传道会以前的董事长，那我在陆家传道会受他影响大，他就跟我们讲他的工作神学，觉得蛮有意思的，跟这个有关系，我讲给你们听哈、哦。这是转述他的说，他说。我们工作有三个不同的看法对工作。第一个就是糊口，就是圣经讲的。为什么要工作？就是要糊口嘛。还有一个是斗三等，知道吗？三餐啊，度三餐嘛，就要吃饭嘛，要活下去啊。这个三餐当然包括喝水啦，吃水果啦，包括要喝哦，要度啦，就是生活所需啊。糊口代表是这样哈、哦。第二个说不是啦，工作呢是为了要我们可以创新。第三个说不止这样，工作呢还可以是一个使命。那这三个呢就给工作三个不一样的诠释，不一样的意义。那第一个糊口呢，这个呢我们把它做职业，定价，职业。那么创新这个我们把它称作专业，专家。那这个呢我把它称作事业，事业、啊、这个不太一样、哦、他们都是工作、哦、他们都是工作，可是你对工作的看法，你付给它的意义不太一样。这个职业呢英文叫 occupation， 这个专业呢叫 profession，这个字呢叫 vocation， 英文就有三个不一样的字来表达工作。那中文有四个用不同的字来表达哈。那这个不同在哪里呢？第一个，这个职业，职业的目的是为了要生存嘛，对不对？为了要糊口，所以他在意的是我做多少工，你给我多少钱，因为那个钱我可以拿去买面包、买东西吃，对不对？所以他在意的是工作的报酬嘛。他在意的是我在社会上能不够找到一个可以让我肚子不会饿的工作嘛，所以他重要的是站到一个位置，叫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说大学生毕业赶快在现有的就业市场赶快找，别人还没有找到你赶快找到，找到就站好那个位置，你就有工作，有工作就有收入，你就不会饿肚子，这是一个态度。那以前农夫就一般的农夫吧，就把它写成歌嘛、哦、他们一大早就出去就是为了顾他的三餐，对不对？不怕那个田里面很冷怎么样？你听过那个歌吗？为着顾三餐，顾三餐不怕山水连成生。那个歌表达的就是我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糊口养家，养太太养小孩，我说我认真的工作，这个不是不对，这个不是不好，可是这样工作就有点无奈，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工作就是这样。那这个也会带来一个工作的态度，叫做朝九晚五，还有我们叫做做 minimum， 就是说我只要我拿多少钱做多少事嘛， 对不对？下班我就下班了，我该做的事做完就好了。因为我是为了拿那些钱，我才帮你做事的啦。而且这种对那个事的本身也不太在意。这个公司将来有什么前途，嘿，那是老板的事啊，我只是领薪水的，对不对？好、哦，他也不太在意那个工作是什么性质，是卖银纸的，还是什么做什么金药方面都没有关系，只要我找得到工作，那我可以拿到薪水啊、哦，我就是帮公司做事情，我拿钱就是这样子。那这是第一个层次，这个叫糊口。糊口的工作，那第二个呢？他不止这样，当然他也需要薪水，他也需要糊口，可是他觉得工作不止这样，他的工作他认为那个工作是有意义，因为那个工作可以让他的头脑呢可以动的，那个工作是必须要他不断的研究，可以那个工作的品质可以让他改善的，他认为这个工作是有价值，比别的工作有价值的，所以他选这个工作不在于他的薪水，而在于那个工作他认为说。他有兴趣，他觉得有意义的，所以他的大脑跟他的工作呢摇起来了。他在意工作本身的价值，他有一个价值要向世界宣告的，这个我们叫 profession。我不知道你知道 profession 是什么 ？profession 是宗教名词，知道吗？这个礼拜天我们有不少的人要站在弟兄姐妹面前，要宣告他的信仰，我们叫信仰告白，或是叫任性。这个 profession 本来的意思是任性，这是相当宗教的，就是我有一个信念，我有一个价值，我有一个价值观念，我要公开的表达出来，我要向社会表达说我认为这个是有价值。那这个东西呢，他会以他的工作为傲，他会想办法花来省，知道吗？这个专业会开始规定说要做我们这一行的至少要受过多少小时的训练，至少要会什么东西是一般人不会的，他有一种特殊的技巧跟知识的，他才有资格做这个工作。这一部分工作我们常常会加一个师，有没有？律师、老师、医师，什么师的？当然现在连那个修理水管的也应该叫师吧，以前我们叫匠，对不对？好，就是他要执照，你知道意思吗？政府会鼓励这样的工作呢，它形成一个工会，然后自己会规定那个标准，它出了问题的还会被取消吊销执照，你都不能做，还有伦理的要求。那个已经不只是一个职业，那个变成一个专业。那个专业当他在讲我做什么事情的时候，那个嘴巴那个下巴有一点翘起来，知道吗？而是那个爸爸在说我的孩子做什么，那个讲起来声音不太一样，那个是已经到有一点引以为傲。因为那个工作本身他在意，他对那个工作有价值，那个工作对人类有贡献，而且这种人你看得出来，他下班不会就没事干。你看很多医生哈、哦，白天跟大家一样看病人，下班以后又躲到研究室，在那边看白老鼠。你说他吃饱饭没事做？不是啊，他想要在免疫学上面突破，因为他觉得他做一个免疫的医师，他应该继续研究，应该创新，应该有个新的发现，让这个世界的免疫学继续进步。那个已经是一个 profession， 知道吗？它背后有一个价值的观念在那边，它要不断的在这里冲。那个就不一定在意说有给他多少钱哦，那个不在乎钱的，那个当然是撩级嘛，我要给你，就是说他自己愿意在深造，他自己愿意在进修，愿意在这方面能够有贡献的，那个已经走到专业的领域。所以专业就比职业呢，在做起工作来觉得比较有意义、有价值。有一些人不止这样。他听到声音，他不只看到这个事情有价值，他知道说我做的这个事情能够对有一些人呢有帮助，所以他的重点呢，从对我有薪水可以拿，到对我这个专业可以有贡献，到我这样做有一些苦难，有一些人有需要，我可以帮助他。他有听到那个需要的人的声音，或是以基督来讲，他有听到上帝的声音，所以他们叫做 vocation vocal， 你知道 vocal 吗？那个唱歌那个 vocal， 所以他是有听到声音，我们叫做有使命。他做这个事情，他是带使命去做。那我用医师的例子，你们就可以了解。一个人念医学院，念毕业以后，人家问他说你要走哪一科，他问说哪一科最轻松，哪一科不必值班，哪一科能够最快赚最多钱的，我就走那一科。那这个人是不是好医生？也是可以是一个好医生啊。 可是他是把医生当作一个职业，这样懂吗？因为他在意的是说，我一样认了医学院，我可以挑科，我当然挑最有前途，那个钱是这个钱啊，哦、啊，当然那个劳力最低，危险最低啊，工作最轻松哈，金课哈，就是很轻松，但是呢很容易赚钱的，我就挑那个。啊，那个不是坏医生哦，那你可以看得出来，最近我们的医学院毕业生，你看出那个哪一科最多人去，你就看出来多少人是把医生当作职业来看。可是我也碰过一些人，他认为说台湾哪一科最需要有人进去，他不在乎那一科是赚钱不赚钱，他就钻进去，他甚至自己掏腰包去外国进修，他就是在这一科希望好好的好好的有贡献。那么这个已经不是职业，这可能已经到专业，因为他挑科是以那一个科他认为这个科有价值，这个科本身他有兴趣的，他是以这个科来决定。还有一些医生，他拿到他的专科医生了，可是他决定去哪里，他不是以说哪里他可以升教授啊，可以怎么，他不是，他说哪里有需要他，他就去哪里。他可能跑去泰国的独三角，我碰过一个台大毕业的医生，他就跑到那边去，全家到那边去。有一些医生，他是跑到战乱的地方去。你听过一个医生叫做无国界医生吗？无国界医生是全世界一个组织，他们都有，全世界都有 member， 他们就是都有联络，哪个地方有战乱，哪个地方根本就是医生不敢去，他们就有人就自愿拿着医药箱拿着药就到那边去。当然那边人付不起钱啊，都是难民啊。台湾也有这样的医生，好，他也是医生啊，可是他决定要做什么要到哪里做，他是有听到一个声音，知道吗？有一个使命，那你听起来就会发现不同，那个层次不一样。所以我们人的工作本身可以是使命的，可以是创新的，也可以只是糊口。那你就看出来为什么创世纪第三章当上帝跟亚当说，你因为做错的事情，从现在开始你会流汗，但是仅得糊口。你知道那四个字的审判性吗？不是说因为你做错所以你要工作，不是，而是你的工作就失掉那个使命跟那个专业的那个东西，你剩下只是为了三餐，那真的是过得很没有意义啦。这样讲哈，你也是活啊，你还是因为你还可以糊口啊，所以剩下生存，知道吗？没有生活，没有生命，没有高一层的意义在那里，就是糊口。所以那个审判不在乎亚当要工作，而是工作本身严了，知道吗？那个本身不是不好哦，糊口本身没有不对，我不是去偷去抢，对不对？我自己至少用我的手用我的力量工作服务，然后我赚钱，这个本身是对，天经地义。可是如果你这一生的整个工一生的工作只是为了吃饭的话，你会觉得真的是很呕啊。你会不会觉得说你念了那么多书，做了那么，那不是这样吗？没有一点点更高一点的价值或意义在那边，或是你可以侍奉的对象吗？如果你提到有侍奉的对象，你已经到使命那边。那这个我觉得用医生做比喻而已，你可以现在各行各业你可以看到有很多这样的，在美国有一个叫 Habitat， 我不知道你知道这个东西吗？ Habitat， 这个是盖房子的，盖房子，美国很多房子都是用木头，知道吗？木工，那他们有很多人是专业的木工，你知道有一些人根本买不起房子，那个贫民区啊，那个什么原住民啊，美国很多那个印第安人哦。他们每一年差不多大型做这个计划，说我们今年要帮那些买不起房子的哪一个区盖几栋房子，然后这一些工人啊，或是这些有木工人，他们大家讲好时间到，大家拿自己的工具就去那边自己花钱买材料盖很简单的房子，就是给那些人住。那你也可以说我做建筑的，对不对？那我就买一块地发展啊，卖人赚的也可以啊，那个也不是什么不对。可是对这盖 habitat 的人来讲，他们也盖房子，可是他们是撩级，你知道吗？不止没有赚钱啊，他们还要掏腰包，因为那些人根本买不起房子啊，就为了给他们有一个地方住。那对我来讲，那一些人就已经到了使命，盖房子对他们讲是一个 vocation， 他听到一个声音，知道吗？听到一个需要，他回应那个需要，那就是另外一个层次的这样来做事的哈。好，那 我们看一下这个讲义好了。三章十六节，我们的讲义哈。三章十六节，本来生命的开始、生命的维持都是上帝的祝福，因为在创世纪第一章，上帝啊、创造男女以后，上帝就祝福他们，跟他们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这个地上所有一切都给你们吃。”所以，为了生活吃的东西，跟生孩子，生命的开始跟生命的维持是上帝的祝福。可是，在犯罪以后，这一个祝福变成痛苦。可是，在痛苦当中，我们看见神的恩典仍然存在。第一个，让我们还可以糊口，虽然有长刺出来，我们还有谋生的能力，我们还可以自食其力的。另外呢，女人在生产的时候虽然很多痛苦，但是神还是保守大部分的女人，不管有没有妇产科医生，从古代到现在，我们今天人还活着，就是没有所有的女人都生孩子都死掉了。如果死掉，我们今天就没有我们。只有那个危险的那个痛，可是神的恩典还在。我把它解释说，这是神要保留救恩的舞台，给人类还有机会悔改的机会。所以在审判当中，还是留有恩典，留有恩典。可是生命的起源扭曲成为生死存亡，那个王是打电脑那个台婆哈，那个王应该改成灭亡的王，不是国王的王，你把它改掉哈。那这里我就挂号解到说，希伯来人观察到女人在分娩的时候痛苦跟危险，他们观察到的这个现象，要解释为什么女人要那么可怜，他就解释到创世纪的时候这里有这么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才这样，这是希伯来人的解释。下面那个 desire to union, desire to catch, 后面那个是应该把它划掉，那个是重复，那个不需要有的。那配偶骨肉最人跟人最亲密的关系，现在扭曲变成管辖恋慕权力斗争的关系。那当然雅各书第七章第十节那个是讲到夫妻之间互相恋慕，那个是好的意思的恋慕。创世纪第四章七节讲到罪跟该隐之间那个恋慕跟管制，那个是不好意思的恋慕。那我的解释是，创世纪第四章来解释第三章是比较恰当，而不是用雅各书来解释。那可是在这里请记得一点，这是解释的问题。你可以认为说戴牧师的解释我不喜欢，我还是认为犯罪以后女生还是很善良，女生对男生还是就是爱他啦，对他好，就是这样，没有一点恶意的哈。那只有男生最糟糕，犯罪以后男生就是变成压霸，变成不讲理哈。女生还是很乖的，你也许可以这样解释。可是根据我过去辅导那个婚姻问题，我的感觉哈，女生跟男生一样坏，没有，我不觉得说女生很善良很好，不管先生怎么欺负她，她就是还是都是帮先生讲哈，怎么都不会想到报复，都不会想到找他麻烦都没有，我不觉得这样哈。所以我的解释说，那个恋慕是属于创世纪第四章的恋慕，不是属于雅各书那样的，还是那个小女孩子很纯情哈，就是很爱她的老公哈，不管老公对她再坏，她还是还是很依恋她的老公，对老公百依百顺的哈，一点都不在意的。我碰到这样比较少，这种都绝对没有了哈，就是任凭男生怎么样。把他管辖，怎么样把他对他不好，他还是对先生很好的哈、哦。大部分都是会想办法报复的哈、哦，就是讲一些奇怪的方法，总是会的哈、哦。所以这是我的解释了哈、哦。好，那么，应该是这样子哈、哦。好。我们的时间差不多，我先讲到这里了哈，有没有问题？哎，对，这个地实在是带衰了哈，我找不到理由，因为地本身没有选择，就是地是地，有选择权的只有天使跟人，就是灵啦，灵有这个抉择，连动物我都不觉得有抉择，动物有本能啦，动物会反应啦，哦，但是说会在那边想哦。说我要怎么样才好，会处心积虑做决定，应该是人还有撒旦天使这个灵界。那如果你要做选择，你就要负责嘛。啊，在负责当中，上帝要撒旦负全部的责任，上帝不给撒旦有任何恩典啊。这个我解释，就是因为他是原发性罪，因为他自己变坏，没有后面没有 那人因为被撒旦引诱犯罪，所以上帝有点同情人啊，就说啊，应该再给人一次机会，看他会不会这一次做好一点。那这个就是整个圣经讲的救恩的意思，就是再给人一次机会，不是说让人就到天堂，因为让人就到天堂，那人的自由也就不见了。如果你只能到天堂，那天堂也跟地狱一样，因为你没有选择嘛。啊，我是很强调那个上帝给人那个选择权，所以只是第一次选坏了，他说好，这个选坏的事情我帮你收拾。所以耶稣上十字架是帮人类第一次的收的选择，付代价把它收拾。那么只是回来，你还是要选择，知道吗？所以所有的传福音，每一个人自己还是做决定，说我要耶稣，或是我不要耶稣，这一个选择还是在你自己的。这就是我的神学。那这个神学有点 Arminian 亚美尼派。那还有就是说，当人做的选择，这个选择只影响自己吗？会不会影响周围？那个地受咒诅就要告诉我们说，人的一个决定可能不会只有影响他自己，他会影响他的婚姻，他会影响他的孩子，他会影响他的土地。这个地受咒诅，我的解释就是说，表示人做的这个不好真的是带罪，就是说我们影响我们周围的环境。那这个就带来那个生态神学的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想说我自己做这个事情我自己担嘛，那你不要管我。有一些艾滋病的病人，他们是这样想，我就在房间，我没有强暴谁啊，我们自己两个人两厢情愿，那这是我们的事，你们不要管我。可是问题是，那生病了以后，那个谁在付钱啊？那个全民健保是大家在付钱的啊。如果说所有的病都自己付钱，那真的是自己负责，对不对？就没有关系。可是不可能这样，我们人跟人那个互动的关系，一个人出了问题，旁边的人会跟着遭殃。这个 ripple effect 啊，所以地受咒诅大概是这样的，就上帝不忍心咒诅人，上帝可以咒诅人，因为他咒诅的撒旦嘛，他不忍心咒诅，可是地却遭到这个结果。那有没有公平？对地来讲不公平，因为地根本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只是遭受这个影响。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这样，就像说爸爸做错事情，那破产了，孩子就跟着倒霉，那孩子没有做什么。啊，可是你，因为你就是他的孩子啊，对不对？啊，家里就是人家在追啦，你在跑路的时候，孩子就跟着受苦，这没有办法，因为你跟他连在一起，有关系，就会跟着受影响。那有时候圣经会说一个人犯罪，然后影响到几代哈、哦。那有时候圣经又会说，谁吃葡萄，谁的牙齿自己酸倒，哈、哦，别人不会酸倒。在这里有一个 paradox， 有一个矛盾的关系，就是。个人主义就是说我好人做事好人当，我自己做我自己负责，对不对？跟别人没有关系。可是实际上不可能这样。那些被影响，那个真的是很衰啊，对不对？那些就是因为跟你有关系，就连带要受影响。那这种我们叫牵一发动全身哦，这个观念在东方比较有，西方强调个人主义，就比较强调个人自己负责，强调从小孩的父母就要他自己负责，对不对？可是东方不是哦。你知道你这样做，你爸爸会没面子。你知道你这样做，那个家里面会怎么样吗？那个观念就是说，这个是有关系的，不可能说我一个人做强盗，就是我自己被判死刑都没有关系。你全家都抬不起头来，没有办法，就是因为跟你有关系嘛，就逃不掉那个观念，那个就是会互相影响。还有问题吗？真找不到了，真的。好吧，我再看看，对不起。嗨。没有错，就是说亲子的关系是很特别的，我们叫血缘关系啦、哦、就是生出来以后上帝就给特别母亲啦，父亲还不一定，但是母亲，我不知道那个怀胎九月那个对母亲的心理有什么影响，因为在肚子里面跟着他一直长大、哦、那个我们叫母爱，那个天生就有的爱跟夫妻的爱 之间我们怎么去了解他？因为母爱是生出来他就爱，他不是挑说我们去那个育婴室去挑说，哎，这个比较可爱，那我要这个哈、哦，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母爱的关系呢，是不是选择？不是选择。那男女的关系是选择。所以呢，在讲上帝跟我们关系的时候，上帝用夫妻的关系来比喻，他没有用亲子的关系，很特别。其实我们说上帝是天父嘛，对不对？应该用亲子关系比较好。可是他在比喻人跟神的关系的时候，在特别在以弗所书，他那里说，上帝的儿子要离开天上，哦，然后降世为人，然后这就好像男人要离开父母，跟妻子结合成为一体。啊，那个 base 就是我所谓那个自由。所以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在那个男女之间爱的选择，跟比较可以象征上帝跟人之间爱的关系，因为里面那个抉择很重要。但是我们不得不讲说，所有爱的关系当中，并不是所有爱都是选择来产生的。你讲的是对，刚才讲那个亲子关系是不是选择来的，就是生出来我们就爱我们的孩子嘛，齁，我们就天生地。那，上帝怎么样解这个？当然犹太人的解释是说，上帝很忙啊，所以就给每一个妈妈爱小孩，所以把上帝的爱借着妈妈给每一个小孩，这是犹太人的解释了，齁。那所以我只能回答说，不能说所有的爱，但是呢，平等的爱，哦，就是两个对等的爱的关系是 based on choice， 在选择下面。亲子哈，父母跟孩子的关系不是对等的关系，一个是完全的接受，一个是完全的付出，一直到这个小孩子长大以后，那个关系慢慢就有选择性出来。开始孩子大到跟父母可以对抗的时候，那个时候孩子就可以选择要继续爱父母还是不爱父母，那时候的自由就出来。那对小小孩来讲，他没有选择，因为他连我都还不知道，他刚出生，他只有100%接受父母的爱。所以这样的爱的关系是一种hierarchical， 就是一种一个完全是付出，一个完全是接受的关系。当然到老的时候，如果这个父母跟孩子关系很好的话，这个会转过来，就是说父母现在不行了，那孩子就孝顺。可是大部分来讲，你会看得出来，不是每一个小孩子到父母老的时候都孝顺，对的。因为这个当中的互动，那个孩子的选择可能会包括进来。因为孩子长大了，他会有一些他的决定，还有他会决定说我怎么做才是孝顺父母，也会受文化影响，也不一定。只有在孩子出生的时候，父母对孩子爱，那个是没有选择的，因为那个是不对等的，那个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另外一个独立个体要结合成为一体，那个关系是一种一个完全依赖的跟一个完全可以供应的关系。所以这样的爱，上帝不要用这样来表达他跟我们的关系。其实他跟我们的关系比较是那样的关系，我不知道你了解我想讲的吗？就是说上帝是什么都可以的，我们是完全依赖上帝生存的，所以其实用父母跟孩子的关系更容易表示。可是上帝好像这样说啊，委屈他自己，把他自己说，把我们扩大一个程度，宁可他跟我们关系好像新郎跟新娘的关系，他宁可用这样的比喻，等于是高抬我们，把我们抬到好像一个独立的个体。然后英文叫woo，怎么样讲？就是说，让我爱你好不好？那个叫wooing，哈，wooing就是说，是好啦，送给他玫瑰花啦，对他好啦。那这样有一天，这个女孩子会从心里面喜欢我。那我们男人就很高兴说，他要我的。那我要讲那个选择，就是在那个感觉，就是说，很多男孩子当中，因为我对他好，这个女孩子后来决定接受我的爱，她选择爱我，那个给这个男孩子来讲是很重要，那个感觉，就是我跟他一个从心里面的一个决定。那我一直强调那一点，就是那个选择带来的爱，很特别的爱，那是一个互相的，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之间的，把自己付出给对方，希望对方能够珍惜这样的一个付出，那两个人可以越来越亲近的关系。上帝宁可采用这样的关系来表达我们跟他的关系，这是很特别的。应该用你刚才讲那个父母对孩子的关系，上帝跟我们的能力的差别这样比较像，可是上帝选择用夫妻的关系来表达，这是上帝很奇妙的地方啊。 欸，根据描述不同，就是长势。他说地就长势，所以农人，对亚当就比较可怜了，因为他以前出去可能就比较不会受伤，现在可能会被刺到嘛，哈、哦。根据讲是这样啊，如果我扩大的解释了哈，如果根据到罗马书，我上一次给你们扩的话，那个意思是地会被人类的罪污染、破坏、滥用，那个就厉害。那在创世纪只是讲长势而已，就是长一些对人类没有好处的、只有破坏性的、伤害人类的东西而已。那你可以解释说，地长势，也就是说，当我们对地给它滥用以后，地会反扑。现在有人讲法是说，地的反扑很厉害，就好像自然会伤人的。那这是完全用现在的生态哲学回过去看，就是说人跟环境的关系在那里受影响。地被人类砍伐，就是说因为人类跟神关系破坏了，地受到咒诅。那这样的一个破坏的关系，地是无辜的受害者，可以这样讲。但是地本身会对人产生伤害。当你这样让他无辜受害的时候，地会长刺的，就是会让人类受伤的。那现在我们人类真的尝到这个结果，那目前大家在努力说，我们怎么样减少对地的破坏，保护它，不然的话我们会自尝苦果，好吧，我们一起祷告。所以是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有一些讨论，很好，我们谈到亚当夏娃犯罪跟你的关系破坏以后，他们彼此的关系也受到扭曲。我们还谈到在所有关系当中我们生命的开始跟生命的维持都开始有痛苦，还有丧失掉它的意义、它的价值。我们回想我们自己在婚姻当中、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是不是我们常常也是在管辖的关系里面，我们在 power struggle， 我们没有办法互相尊重、互相帮助。求上帝帮助我们，至少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夫妻当中，我们能够靠主耶稣的爱学习怎么样彼此作伴，怎么样互相帮助，而不是一直掉在互相做权力斗争那样的游戏里面。我们要回去的，保护我们每一个人平安的回到家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谢谢大家。